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怜悯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你是保守我们这些将残的灯火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求主你照着你的恩慈，照着你的怜悯，也照着你的信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大功，在我们巩义的众弟兄姊妹，在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求主你做这样的大功，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让我们晓得你给我们的祝福。求主你就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听了你的真理，我们灵里就欢畅，我们心里就喜乐，我们就可以昂首挺胸来去见证你福音的荣美，来见证你对世人的恩赐和怜悯。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好，我们今天讲一段旧约的圣经。好，《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我们来看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是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说的话。那么大家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啊，《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来把经文读一下。好，我们来把经文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遍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十二章，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们去。亚伯兰出马鞍的时候，年75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再一起再齐读一下这五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因为这个经文很重要，我们再读一遍，就是我们大家不是齐应的了，是一起齐读，好不好？一到五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我们看到这里，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重点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再把这个祝福给大家再读一遍，哈，我就说，因为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一到三节的，就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经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就是讲的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好，让他，我们知道现在这里还叫他亚伯兰，是上帝还没有给他那个新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的名字是万国的父的意思。那上帝在这里的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些话， 他说什么话呢？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你离开本地本家，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地本族，然后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去。上帝这个不是说对亚伯拉罕要求他去吃苦，而是说你都要到我让你去的地方去蒙福的，对不对？因为上帝就在你说我要给你大福，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也要使别人得福，是不是？这个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这些经文当中啊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包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给他这样的祝福以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萨莱，后来改了名字叫萨拉，对不对？然后还有他侄子罗德，还有他的仆人等等，很多人就一起往上帝吩咐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然后他们就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也要借着这些呢，去明白去理解认识上帝的心意，明白福音，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来讲的话，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呼召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从这段经文当中，上帝不断强调的是什么呀？我要赐福，论福我要赐什么呀？我赐大福给你啊，我要给你，我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呀，是不是？我要叫别人都因你得福呀，我要万国都因你得福啊，你的名为大，你要成为大国，是不是？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福。福音本身就是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为什么它叫福音呢？是不是啊？福就是祝福的意思，好消息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是来得福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讲的那样子，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么上帝呼召这些软弱人来干什么呢？是来表现他自己呢，还是呼召我们这些软弱人来让我们领受祝福呢？领受祝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论各方面来讲我们是软弱的，是不是？我们是缺乏智慧的，我们是不尊贵的。但是上帝呼召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要叫那些强壮的人怎么样羞愧，让我们这些看待卑微的人要让那些世上自以为尊贵的人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们才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们信了神的儿子，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呼召我们来信耶稣，这是最重要的呼召，对不对？其实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特别的显明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得救也是靠耶稣的。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一点啊。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以色列人拿亚伯拉罕夸口嘛，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就欢欢喜喜，是不是啊？记不记得这个经文？所以亚伯拉罕仰望的是谁啊？仰望的是耶稣。亚伯拉罕因为谁得救啊？因为耶稣。上帝为什么呼召我们来信耶稣，像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为什么？是上帝想让我们受苦吗？不是，是想让我们得福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和世上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你想想佛教，弟兄姊妹，佛教你要做一个和尚要怎么办？头发剃掉吧，是不是？那漂漂亮明明漂亮的姊妹，然后头发剃掉做尼姑了，对不对？然后明明我们留了头发，其实你看圣经就知道，上帝给头发给我们是做什么呀？做装饰的，是做荣耀的。把头发剃掉是其实是很除了有些人说哎我剃光头可漂亮，但绝大部分人是留着头发才好了，对不对？头发剃掉，已经结婚的人做和尚的要怎么样子啊？抛家弃子，对吧？他们要吃苦，包括什么青灯古佛，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就是面对着佛像，然后什么情啊义啊世上的一切我都不要了，就受苦啊，甚至进到山洞里，对不对？受苦。基督教让我们这样子不要，不要我们这样子的。耶稣来了是要把福音带给我们，是要把祝福带给我们。就跟上帝跟呼召亚伯拉罕，上帝不说亚伯拉罕把头剃了，把你老婆丢了，然后把人都丢了，走跟我进深山去修道去。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而且呢别人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是和世上的宗教截然不同的。我们现在读的是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一章也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吗？巴别塔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创世纪十一章就讲的人自己聚在一起要建一个塔，是吧？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这就是世界的宗教。但是建成了没有？
没有。
所以是人手所建的宗教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他们当人一群人聚在一起要建一个这么大的塔的时候，人吃苦不吃苦？我再问您姊妹，吃苦，吃苦还建不成，你明白吗？世上的宗教的特点就是这样，世上的宗教是你吃了一辈子的苦你还进不了天堂。阿们吧，同意不同意丁姊妹？哎，有没有一个佛教徒一辈子吃苦，一辈子吃苦，然后太虔诚了最后进天堂的？有没有？
没有。
进天堂有几条路？我再问大家，哪条路啊？
信
耶稣。所以他再苦他见不成的。但我们呢，我们一信耶稣就得了永生的祝福，就有了得救的确据。而上帝呼召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苦待我们，为了什么呀？为了让我们得祝福，为了让我们得祝福。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是来得福的，你记得这一点。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蒙福的人，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真的，你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软弱也软弱在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忘了我是蒙福的人。我们经常说，哎呀好苦啊，哎呀这个事情很难呢。我没有反对，我不是让大家你们吃苦的时候还说好甜呢，这是讲假话，对不对？你明明吃个辣椒辣的哈哈受不了，你还说好甜呢，这是讲假话。但是你吃苦的时候你得记得一件事情，我是蒙福的人和我不是蒙福的人，你面对苦的时候那能一样不能一样？那不一样。你必须知道一个前提，你是蒙福的人，你是得福的人。像我们今天我们也有小朋友受洗，我们为什么给小朋友受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从小就知道说我从小就是蒙福的，而且我是蒙了谁的祝福啊？是不是蒙了一个牧师长老的祝福啊？上帝的祝福。上帝如果祝福你会不会被人拦阻？我再问您姊妹，上帝如果祝福你会不会有人把上帝给你的祝福偷走？我再问，能不能有人把上帝给你的祝福偷走？我再问大家，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所以你一旦明白这点，从小如果你从小或者说你从一信耶稣一开始你就知道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你就不一样，你生活态度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些人生活很积极喜乐，为什么？他就有一个信念，他觉得我很有福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一群老人家坐在一起聊天都不一样，有的老人家坐在那里聊天，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可有福了，是吧？他就高兴。但有的老人家坐在聊天呢，哎，就觉得我怎么日子过得这么苦啊，啊，儿女也不孝啊，啥呀啥呀都不顺了，现在年纪大了又生病了。那态度一样不一样？为什么态度不一样？是因为前者是相信说我是有福的，后者是相信我是倒霉的，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倒霉和觉得自己有福，生活态度能一样吗？不一样。但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你是蒙福的这个事实能不能改变？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软弱了能不能改变你是蒙福的这个事实？不能。你说我有段时间没聚会了，那么你会软弱，你会忘记上帝是祝福你的，但是能不能改变你已经蒙福这个事实？不能。所以你抓住这点的时候，你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就给你很大的一个安慰。我在读经文给大家听，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大家往后翻，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使徒保罗哈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跟我们说的话，就是罗马书八章哈三十二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注意这节经文说上帝把谁给我们了？自己的儿子是谁啊？耶稣。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说，哎，你们不要搞错。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搞错，你们不要以为上帝对你们很苛刻，你搞错了。上帝连他最宝贝的儿子都给你们了，岂不将什么还给你啊？万有。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前天我们有姊妹结婚，是不是？然后之前我们包括有姊妹的孩子结婚，然后这都是很喜庆的事情。一般而言我们孩子结婚的时候准备彩礼不准备？ 准备贺礼不准备啊？准备是吧？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圣经上面把我们形容成为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婚姻关系？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给我们和基督之间结婚准备的贺礼是啥？救恩。还有呢？永生。这都是给我们的，对不对？还有没有？这都很宝贵。祝福。其实我们回到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不计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把耶稣给我们了，是吧？岂不也将什么
万有？
所以你要知道，全世界一切，保罗说了这样的话，说无论谁，你们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上帝把整个世界作为彩礼送给我们，作为我们和耶稣结婚的彩礼。阿们吧。这就是祝福。你看到亚伯拉罕，因为我们刚才读的亚伯拉罕，后来亚伯拉罕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长大了，一直长到四十岁才结婚。然后以撒结婚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以撒准备的彩礼多不多？哎呦，多得不得了啊！然后让他那个老仆人去回老家去找，找到利百家，对不对？金镯子多少个？当然我不是给大家施加压力啊，你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有钱，你说我也要准备那么多，给我的孩子还没结婚，整得我特别辛苦，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去看的就是上帝给我们是极大的祝福，你要看到这一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因为神喜欢祝福呢，还是喜欢咒诅？神喜欢发怒的，还是喜欢施恩？上帝喜欢施恩。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上帝跟摩西宣告他自己，就是说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子啊？有恩惠，有怜悯，然后呢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阿们吧。所以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说连你自己都可以体会。哎，你见到一个人把这个人骂一顿你心情舒服呢，还是见到一个人你祝福这个人你心情舒服？真的，你如果学会这一点，你的生活可不一样了。你一方面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是蒙福的人，然后我遇见谁我都是或者张嘴祝福他，或者我在心里祝福他。你试试，你这个人甜得不得了，你心里甘甜。阿们吧。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不甜，是见到这个人，哎呀，又这个人，我又想他对我不好了，哎呀，那个人又对我不好，然后我祝福不出来，你这个时候心里就越来越苦，有没有发现？而且枯干。这个不是，你反过来，你要心里首先到，我是蒙福的，上帝祝福我，阿们吧。那我见到他了，我要祝福他。先从祝福谁开始啊？先从祝福你身边的人开始，好不好？姊妹先祝福你丈夫，可不可以啊？那你可不可以祝福你的孩子啊？对不对？儿子能不能祝福，心里默默的祝福妈妈呀？儿媳妇可不可以祝福婆婆，祝福自己的父母啊？哎，你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人呐、啊。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讲过，你注意，有一卷书很短，但是也很好的，叫做《路德记》。《路德记》里面，路德预表的是我们摩亚女子，丧夫。很惨，但是后来结局很美好。这不是像我们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对不对？里面有一个人是预表基督的，叫什么呀？叫波阿斯。波阿斯就有一个习惯，见谁都祝福。你有没有注意？波阿斯一张嘴到田地里，看到他做工的工人，他愿意耶和华祝福你们，是不是？一见路德，哎呀，你这个敬虔的女子，愿意耶和华赐福给你，什么什么。他说话就是这样，他就像基督。你明白了，你是蒙福的人，你效法基督就是这样。因为上帝的意思是祝福我们的，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事情，神的仆人其中有一个特征就是祝福人，他走到哪里把祝福带到哪里。阿们吧。这才叫传福音。比如说我今天来巩义了，我把大家熊一顿骂一顿然后走了，那这个是上帝让我做的工作吗？我再问，那不是啊。上帝让我做的工作就是你来传福音的，你就是把祝福带给人的。阿们吧。但是你注意，魔鬼的差役常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咒诅人，拦阻人，恐吓人。阿们吧。昨天我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在分享，我们在思考，我们原来巩义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我们传福音，然后后来接触到一个邪恶的体系，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传福音的动力没有了。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因为把我们以前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有没有瑕疵？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一辈子在地上这一辈子能不能做到没问题？我再问你， 不可能。所以他就抓住你的问题，抓住一点，无限放大攻击你，把我们弟兄姊妹全攻倒了。个个都认为自己，我不是传福音的，我是传祸因的。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姊妹，原来很热心服侍的，不是我们这里的，是郑州的一个姊妹，很热心的服侍传福音，服侍了很多人，结果遇见这群坏蛋，这群人把他说的说你以前都是在为魔鬼做工，一下子把这个姊妹攻倒，攻倒以后他传不动福音了。我再问你，这些人是圣灵感动他们来这样说我们的，还是魔鬼在使用他们在攻击我们？这是魔鬼的攻击啊！你注意启示录十二章讲的说魔鬼是怎么样子啊？昼夜控告弟兄的，圣灵来了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圣灵一定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阿们吧。我们受的很多的伤害，现在传福音上面很多的艰难软弱，是因为我们这个受了很大的伤。就像诗篇里面讲的说，有那些仇敌在我们背上伏犁而耕，而且耕的犁沟甚长，所以这个伤口愈合起来。但是你的愈合靠什么愈合呢？绝对不是靠你的自省愈合的，你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如果自省说，哎呀，我真糟糕，我真糟糕，然后再加一条，我不传福音我真糟糕，我说不不不，你的愈合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耶和华祝福我，我是蒙福的人，因为我原来受了这种蒙蔽欺骗魔鬼的恐吓控告，我接受了，所以我一下子就倒了，我就不敢传福音。不，我是蒙福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巩义的弟兄姊妹是蒙福的，阿们吧。
阿们。
我们下个月就圣诞节了，大家有没有信心说我们要好好准备准备，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要让人看见我们是蒙福的，要有这个信心，阿们吧。
阿们。
要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你要晓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很软弱，信心很软弱，上帝的祝福改变不改变？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你平时对你的孩子说很多祝福的话，今天你的孩子生病了，像我这次出来，我儿子昨天开始发烧，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子，然后好了，你对你生病的孩子会不会把你的祝福收走？你对生病的孩子你会怎么样子呢？加倍的安慰他，加倍的祝福他，是不是、啊、希望我们也是一样，你得晓得这一点，我软弱上帝会把他的祝福收走吗？不会，上帝反而加倍的怜悯我。所以我们之前受了亏损，我们之前受了痛苦，我接下来我要有信心，上帝要把加倍的福赐给我们，加倍的恩典显在我们身上，我要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晓得这一点。另外我再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因为有些弟兄姊妹遇见这个，有一个挑战是我们很多人胜不过的，就是解经上面的错误。有些弟兄姊妹讲说，主耶稣不都讲了吗？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吗？若不舍己背十字架，不配做他门徒。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阿们。主耶稣说的话当然阿们了。好，但是我问你，我们是舍己背十字架，然后赚来了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呢，还是上帝你一信就祝福你，然后你在祝福之中舍己背十字架？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出信呢，还是受了很多的苦？创世纪十二章是亚伯拉罕出信的时候，阿们吧。你要看到这点，这是亚伯拉罕出信的时候，他刚刚信主，上帝就说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别人都要因你得福，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他刚信主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面有没有受苦？有。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对苦难的看法，我们对十字架的看法和那些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强调不强调舍己背十字架？弟兄姊妹，强调。但是我们强调舍己背十字架有一个前提，我们的背十字架的前提是上帝在基督里祝福我们。基督的十字架在前还是我们的十字架在前？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础还是我们的十字架是基础？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有一首圣诗唱的说，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祝福我享。我是在蒙福的状态之下背十字架。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确实遇见一些艰难挑战的时候特别难？是因为我们把祝福忘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啊，甚至被魔鬼控告，我们开始接受了，我为什么吃这些苦，为什么我们家庭里面有这些艰难，都是因为这件事我没做好，那件事我没做好，甚至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儿都想起来说，哎呀，都是因为那时候啥啥啥没搞好，你看我今天这样子。你这样想的时候苦不苦啊？ 哭，你这个对苦难的认识的前提就错了，因为你的前提是在苦上面认识苦难，那真的是苦上加苦，那真的是百上加金。但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是在祝福的基础上面，耶和华赐福给我。亚伯拉罕后来有没有软弱？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应许他说你的后裔，我要应许给你得一个后裔。亚伯拉罕听了以后明白过来没有啊？一开始都没明白过来，对不对？后来跟他妻子找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搞了很多麻烦出来，对吧？这很多软弱，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改变没？
没有。
改变没改变？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悔改了，上帝才没改变他的祝福？不是，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说了我要祝福你，就一定不改变的祝福你。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我再讲回结婚，就大家就更清楚。两个人结婚，在婚礼上面有个婚姻誓词，对吧？不管贫穷、富足、健康、疾病，我都爱你，白头到老，是吧？连人都这样说，有意思什么呢？就这个丈夫给这个妻子有个承诺：你软弱的时候，我还是爱你；你没有那么漂亮了，我还是爱你，是不是？你没有那么健康了，我还是爱你。感动不感动？这个好不好？好，好了，上帝看我们软弱的时候就说我不爱你，那你比上帝咋样啊？你没发现，如果你软弱的时候上帝就不爱你，这个上帝连人都不如，是不是啊？你都会这样子跟你，而且如果你看到一个我们中国很批评那种的，说一气糟糠之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妻子刚结婚的时候跟他一起受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脸没那么漂亮了，对不对？因为年纪大了嘛，因为忙家务，然后这边发达了有钱了，把他妻子说的我不爱我妻子了，我情感上没了，我们离婚吧。我们对这种人是赞赏鼓掌呢，还是对这种人嫌弃？我们觉得这些人做的不对啊，肯定做的不对。上帝如果这样子，也就变成上帝也不对了，对吧？所以连人都不会，好一点的人都不会离弃他的糟糠之妻，何况是上帝。所以上帝一决定祝福你，就永永远远祝福你。所以你是永远蒙福的基督徒，我是永远蒙福的基督徒，我们是永永远远蒙大福的基督徒。论福，上帝是给大福给我们。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子啊？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蒙福，而且上帝给我们的福是这么的大，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说我背十字架。你要不要背十字架？我再问弟兄姊妹，要，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难免就会遇见艰难，何况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他还有艰难呢。我们是基督徒，有些人不理解我们的信仰，会给我们增加难题。但是我面对一切苦难的前提是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你看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说话，上帝经好几次跟亚伯拉罕讲我赐福给你，论福我赐大福给你，是不是啊？讲了好多次，对我们也是如此。你抓住这一点，你的信心就坚固了。你不抓住这一点的话，你的信心就软弱，你知道吗？你不抓住这一点，你当然软弱，因为你就会觉得这个怎么回事。我说不，你不用担心这些，论福上帝说了我赐大福给你，是不是啊？上帝就是这样祝福我们的，不改变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再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也可以知道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在这里说他赐福给我们，他赐福给亚伯拉罕，他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其实也是赐给我们的，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上帝给亚伯拉罕祝福，也赐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人，阿们吧。那么我们在讲上帝祝福我们，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祝福，让别人因我们得福，阿们吧。就是这个第二节的经文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第二节的经文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什么样子啊？叫别人得福。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压力呢，还是告诉我们这个福分多大？他告诉我们福分多大，就举个例子，好像我这个杯子，如果上帝只给我一丁点水啊，我之前还看一个书，里面讲的说一个人在沙漠里面，然后这个一个皮带里面只有一点水了，他只有一点水的话怎么办呢？旁边也有一个人快渴死了，所以两个人就抢这个皮带喝，为什么？因为只有一点点嘛，所以如果你喝了我就渴死，所以我得赶紧喝掉，两个人就抢那皮带的水。好了，如果一个人在沙漠里面 不是只有一皮带水，是有一大桶水，他可不可以给别人喝？
可以。
可以，你明白？上帝说我赐福给你，我使你的名为大，我使你成为大国，我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借着你使别人得福。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是一个小皮带的水呢，还是给我们一大堆一大桶甚至源源不绝的水啊？源源不绝的水。所以你只管跟别人讲，你不会少，你明白吗？你只管去祝福别人，你不会少。而且上帝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应许是说明他是浩大无比的，阿们吧。你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传福音，可以慷慨的去帮助别人，原因就在此。因为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一点，就上帝给我的祝福大的不得了。我拿出来的，我给别人讲的祝福的话，我给别人讲的福音，绝对不会把我掏空。明白吧，弟兄姊妹？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们这个这一段时间，跟我原来在广州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联系。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在广州的时候，那时候服侍，我们那时候服侍的时候，在广州有一个小弟兄，十几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得那个红斑狼疮，然后呢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我们去给他传福音献血。我那时候跟我们几个弟兄去验血，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两个的血型合适，我们就献血给他。献血给他之后呢，不单献血给他，我们就跟他去讲福音，讲了福音这个弟兄就信主了。但是也主有他的美意，他刚信主没多久，主就把他接走了。主把他接走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继续去他们家服侍他的妈妈和他爸爸。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后来应该现在都信了，那妈妈是很快就信了。我们服侍这个家庭的时候，当时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因为这个小弟兄才十几岁，主就接走了。好，但是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每次去他们家服侍，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都心里很快乐。服侍完了以后，我们都觉得今天好像不是我们服侍了他们，虽然就是我们讲的多，但好像他们服侍了我们一样。这个就是我讲的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唱的，我们叫做福杯什么呀？福杯满溢。像圣经里面讲的福杯满溢，就是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给你的福分大得不得了。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昨天大家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起来，以前我们热心传福音，特别圣诞节的时候做很多事情。你们那时候圣诞节跳舞唱歌赞美神传福音，包括编一些短剧，那个时候做完了以后，你们是做完了以后整个人就垮掉呢，还是做完了以后还很喜乐？很喜乐。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原因。你不单自己得福，而且什么样子呢？你能够让别人得福。阿们吧。因为上帝的福是让你福杯满溢的，你要知道这些，你要明白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点，你一定抓住这个事情。一，你要相信我是蒙福的；二，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说上帝借着我祝福别人。我信了主，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要在这里受洗，我信了主，我受了洗，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是给我的家庭，给我周边的人带来极大的祝福。阿们吧，我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信心。但魔鬼经常会控告你，你知道吗？魔鬼说，就是你给人带来灾祸了。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先知，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向他显现，哪两个人？摩西，还有一个呢，以利亚。以利亚他祷告，然后以色列三年没下雨，对不对？他结果在路上遇见了那个很邪恶的王亚哈。亚哈怎么说话大家记不记得？亚哈说，叫以色列家遭灾的就是你呀，对不对？以利亚怎么回答？以利亚说，让以色列家遭灾的才不是我呢，是你和你的父家。你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是蒙福的，我要把祝福带给人的，你明白吗？有些人就会控告我们。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弟兄，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弟兄，我还没见过面，他就讲他的爸爸得了癌症，得了癌症，然后他们家人就他信的，然后他们去找算命的。你看哪有那么巧，去找算命的，算命的就说这个老父亲得癌症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哪个儿子呢？就是那个儿子，就说我们这个弟兄，就意思说因为他信了耶稣，所以他父亲得癌症。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儿，坚决不能同意这个说法。阿们吧。我们是把祝福带给人的，你这些是魔鬼的控告，我能不能接受啊？我不能接受，这是主说的。所以您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不要理那些东西， 我们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我们带给别人最重要的祝福，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对啦，传福音，介绍人信耶稣。所以我再讲，真的，昨天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今年的圣诞节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以前浪费了好多次机会，因为我们原来被那些错误的观念所捆绑，还没传福音呢，然后思想里面的控告就来了，你是传祸因的，你讲的不是全备的福音，你怎么怎么样，我们都不敢做。然后本来我们击鼓跳舞扬声赞美上帝，这是很好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傻傻的就坐那儿等，人家都觉得奇怪。我们今年不要这么傻好不好？你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啊！我就是把福带给人呢，我怎么能吸引人，我怎么做啊？真的，我们只不过中国的环境不许可，如果中国环境许可，我敲锣打鼓的把人招来呀。你就像有些人家里结婚了，对不对？叮叮当当放鞭炮，然后敲锣打鼓，为什么呀？他为什么敲锣打鼓啊？吸引人嘛。他们来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家是慷慨的，你来了我就喜糖送给你，甚至你来了我就请你坐我的喜桌来吃，是不是啊？然后这就是我的慷慨。那些吃完了到晚上就饿了，同意吧？我们如果来的人信了耶稣呢，还饿不饿？这个肚子会饿，但灵魂还饿不饿？灵魂不饿得永生了，我干嘛不敲锣打鼓？你凭什么拦阻我敲锣打鼓叫人来啊？你凭什么拦阻我击鼓跳舞叫人来？大家还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君王大卫，是不是啊？大卫喜欢跳舞啊，他迎接耶和华约柜的时候他极力的跳舞，结果他有一个老婆叫米甲不高兴了，对不对？米甲就说，哼，以色列的王连一点王的样子都没有，跳舞跳成这个样，高兴成这个样子，就把大卫说了一通。大卫理他不理他？大卫才不在乎他。大卫说，我就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踊跃，是吧？因为耶和华赐福给我，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圣经加了一句说，这个米甲他一直也没生孩子。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这方面你不要误解，说这怎样怎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米甲这个人心胸太狭隘，他就这个属灵预表的意义就是他心胸太狭隘，所以他不能有属灵的生养，你明白吧？他生不出孩子来，他不像大卫。大卫我不在乎，虽然我是王，但我不怕别人说王怎么在那跳舞，因为我为耶和华跳舞，你们都看见都过来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是要使什么呀，我是要叫别人得福的，我要让众人都得福的。你一定要看见，而且到第三节的时候讲得更清楚，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信心。弟兄姊妹，你不要怕说我传福音传，万一人家没人听没人信怎么办？不，万族都要因我得福。哎，我还怕人不听吗？你去传福音绝对不会出现一个情况，说实话你们自己去想想，你去传福音绝对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没听众。你们是没试过传福音没听众的？我再问你们，有没有？只有你闭嘴的时候没听众，阿们吧。你不传的时候当然没听众，你只要传一定有听众。就我记得那次我们出去外宣，然后跟商务弟兄我们出去外宣，然后在那个火车站，我们有些弟兄没讲起来，昨天分享的时候讲起来说自己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是挺好的。火车站我们那时候看见两个入口，这边一个入口，那边一个入口，这边有个老阿姨，那边有个中年的阿姨，都在那个入口那儿传福音呢，信耶稣吧，信耶稣吧，有的拿着那个小卡做的小卡片，信耶稣得永生，有些人就把他卡片接受过去，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以前我们就把这些批得一塌糊涂，是不是？说乱传哈，你都不知道这哪个是上帝要拣选的，犹大是不是上帝拣选的？啊，那个卖主的犹大是不是上帝拣选的？
是。
卖主的犹大得救不得救？不得救。耶稣福音传给他没有？就是你这样控告，连耶稣都能控告，对吧？所以我就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就是想传福音给别人，然后就有人接受，阿门吧。你哪怕只讲那六个字，你说我口拙舌笨，别的我讲不出来，我就讲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就会有人信。你信不信？因为我们十万过得福的人。我讲这些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被一些错误的观念给我们辖制住了，我们觉得哎呀我没口才啊，我们巩义团契口才，有口才的弟兄好像不够多，或者有吧现在也没站起来，哎呀所以啊咱这就讲不成。没那回事儿，你能讲六个字也能有人信，你信不信？就是这样子，你说信耶稣得永生就可以，阿们吧。 你要有这个勇敢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勇敢的心的话就不得了，我们就会结很多的福音果子。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嗯，我很软弱，你要让那个让这个姊妹让那个姊妹做吧，我就默默祷告就好了。你跟你的家人绝对可以传福音，我不是说你能正吵架的时候你突然传福音搞不好或者关系不好的时候，不，你要做智慧的人，但你一定要传福音，可不可以啊？可以。我就讲到的时候我也反复提醒大家，宋尚杰他曾经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跟上帝求，他说，主啊，今年求你给我10万个灵魂，10万个灵魂，这开布道会要开好多场才会有，对不对？那他是个大布道家，而且他当时的环境许可他这样做，他们那个时候可以开露天布道会，甚至一开30天，我们现在很难，你别说开30天，你有时候开3天人家就来干涉你了。但我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跟上帝求说，主啊，今年你给我10个灵魂，哎，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当中有10个还没信耶稣的？有没有20个还没信耶稣的？我传20个，有50%的成功率，就10个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我说，主啊，求你今年给我10个灵魂，明年你再这样求，你这一辈子不管主什么时候接走你，你这一辈子很有可能你传100个福音，阿们吧，有100个灵魂会因为你脱离地狱进入天堂，好不好？好，你怕什么呢？别听魔鬼的话，明白吧？魔鬼控告你说你没资格，你没口才，你没能力，没有，我至少知道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我可以跟我的工友，我可以跟我的同学，我可以跟我的亲戚，我可以跟我的朋友，甚至有的时候是陌生人，在超市或者在商场在哪里遇见了，然后我可以跟他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可好了，是吧？然后你有这种，我们前面讲的，你有这种观念说我是蒙福的，然后别人看到你很喜乐，人家别人看你这个人脸上放光，就是不一样，就会问你，大家干活都干得真辛苦，怎么我看着你干完活了还能哼着歌，还有的时候还这么高兴呢，是咋回事呢？这时候你该讲什么呢？这时候你就有机会跟他讲耶稣，咱是信耶稣的。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大家知道那首歌在那个冯小刚那个电影1942里面是他的主题曲，是那个已经去世的那个歌手姚贝娜唱的。冯小刚那个时候这个歌他觉得这个歌契合他，因为1942那个电影我们具体就不讲了，他是讲那个42年的时候河南这个地方遭大灾旱灾，然后粮食没有，我们又知道那时候正在抗日战争，所以特别苦，死了好多人。然后这个歌怎么成为他们的主题曲呢？就是冯小刚到，他是很认真的一个导演，到河南这个地方找当年的幸存者，跟这些人去交流，找到有两个老人家，跟着两个老人家交流的时候，他们是1942的幸存者，然后但是发现这两个老人家呢也不悲也不苦，反而有一种喜乐，然后这两个老人家就哼了小敏姊妹这首歌。冯小刚说这首歌好啊，这个放到电影里做主题曲，就问他们，你们怎么是这样子？这两个老人家说，我们信耶稣了呀，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啊。冯小刚都非常的惊讶。然后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这首歌不是仅仅是民间人家一个小调，是有一个基督徒叫做小敏的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冯小刚还寄了4万还是5万块钱给小敏姊妹，好，这个是当做版权费，小敏姊妹又把这个钱捐赠去做了慈善工作。你看到没？这两个老人家就是大家都经过这么大的苦，但是这两个老人家表现的是什么呢？哦，喜乐，是不是啊？我把福带给人，信耶稣得永生嘛。如果冯小刚当时听了两个老人家的话，感动了，信了耶稣，好不好啊？好，你看多奇妙啊！这两个目不识丁的老人家，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像全中国最大的导演，甚至全世界知名的导演，其实见证了基督，传了福音，你怎么不可以呢？你也可以，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坐那儿，我等冯小刚来，冯小刚不来我不传，那你不要这样子嘛，对不对？冯小刚是一个灵魂，你身边的人难道不是灵魂吗？是不是啊？要去，我们得的福音是使人得福的福音，这是我讲的。你注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它第二个就是使别人得福，第三个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在这方面他还有一个对祝福的保护。你看到第三节经文讲说，为你祝福的我必什么？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呢，我必咒诅他。所以你注意上帝在这方面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他的慷慨， 哪怕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帮助了基督徒，上帝要祝福他。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了，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上帝是喜欢祝福的，阿们吧。然后上帝有个保护，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啥意思呢？就是人想伤害我们，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从得救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一旦相信永远得救，原因就在此。上帝想让我们得救还是想让我们灭亡？我再问大家，上帝让我们得救的方法是什么？靠行为还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所以你一信你就得着。好，谁想让我们灭亡？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魔鬼想让我们灭亡还是上帝想让我们灭亡？真的吗？确定不？好，确定，一定是魔鬼想让我们灭亡，上帝才想让我们得救，阿们吧。好了，上帝想让我们得救，结果魔鬼最后成功了，让我们灭亡了，那到底上帝厉害还是魔鬼厉害？那就不对了吧，是不是？所以上帝祝福我们，上帝说你信就得永生，所以你一信你一定不会灭亡。魔鬼用了一万条诡计，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也整不死你，他也灭亡不了你，阿们吧。因为他胜不过上帝，在你后面的是上帝，阿们吧。在那些坏人后面是魔鬼，在错谬后面是魔鬼，在拦阻福音后面是魔鬼，但是上帝一定成功，魔鬼一定失败，阿们吧。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想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有一个保护的应许。我再讲传福音，上帝对我们有一个保护的应许，你去传福音就坦然无惧，不要怕，谁能伤害你呢？那你说你看保罗传福音不是都被关监狱了，都怎么样？是啊，保罗经历的这些，甚至保罗最后为主殉道，但是保罗真的受伤害了吗？保罗真的最后灭亡了吗？保罗得的福大还是受的伤害大？福大。你得相信这一点，时候不到，主耶稣说过的，我的天父若不许可，我们连什么呀，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像包括到像我到了现在我40岁往上了，我们都开始比如说有些时候掉头发，对吧？主耶稣讲的意思什么？上帝如果不许可你个头发都不掉，你以为非掉不可，上帝说不用掉，就是不掉，你明白吗？你以为说这个人很坏啊，这个环境很糟糕啊，这样子很难传福音，上帝说去传吧，我保护你，没人能咒诅你成功的，阿们吧。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讲过一个关于咒诅的事情，就是那个假先知巴兰，大家还记不记得？巴兰不是巴勒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给了他很多钱，巴兰想不想咒诅以色列人呢？想，对不对？成功了没？
没有。
巴兰一走过去刚张嘴想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上帝的灵开始做工，他咒诅变成什么了？变成祝福了。然后把巴勒气得要命，说我花这么多钱来给你，就是让你去给我帮我去咒诅这些人的，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祝福他们一大堆，把我气死了。你得相信这点，这就是上帝的应验，阿们吧。上以色列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再问你，
是
吗？你看应验了没应验呢？上帝说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给你祝福的我赐福给他，是吧？他们咒诅成功了没有？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这样保护我们，你放心好了，是不是啊？勇敢去传讲福音，谁也断不能害你，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那我要讲的第二大点是什么呢？第二大点我希望大家再去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是这里面的亚伯拉罕，现在这个亚伯拉罕论行为论状态来讲的话，他有没有罪？这个时候的创世纪十二章的亚伯拉罕有没有罪？
有。
有没有软弱？
有。
好，亚伯拉罕是罪人，上帝是不是圣洁的上帝？圣洁的上帝能不能祝福罪人呢？
能。
仔细想想，圣洁的上帝能不能祝福罪人呢？我们有的兄弟却说能，有的不能，是吧？其实这个问题好好去思想。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其实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些是罪人，跟上帝隔绝的人，上帝怎么祝福我们呢？上帝怎么祝福我们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哈， 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公义和严苛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公义和严苛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所以我很理解刚才弟兄姊妹有些人给的答案，说咱必须信了上帝才祝福我们。好，你注意啊，其实上帝在这里跟亚伯拉罕讲的话跟我们这个说法有冲突。上帝说祝福你们的我必什么？我必赐福给他。这里面有没有讲说祝福你们必须是信的我才赐福给他？哎，你觉得有没有奇怪？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所以不信的人能不能得到永生的福？不能。但是不信的人，上帝愿不愿意给他们一般恩典里面的福？
愿意。
所以我跟大家讲，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但上帝绝对不是苛刻的，你明白吗？有些人没信耶稣，但是上帝给他一般性的祝福，同意吧？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也是把你的心胸开拓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着一些不信的人不敢祝福他，因为上帝没祝福我咋祝福呀？你可以给他一般性的祝福，可不可以？在外面绝对可以。你说祝你工作顺利，祝你身体健康，可不可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都是这样，人家到过春节了啊，元旦了，然后非基督徒有时候发那些祝福的信息的时候说身体健康啊，或者有时候还有心想事成啊，工作顺利。我们基督徒很少发这种，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都没信，咱能不能祝福啊？我说一般性的祝福你大大的可以，多多的可以，阿们吧。因为这就是上帝就是这样子，他喜欢祝福的，这些人给了一般性的祝福，你得看到这一点。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领受的福是一般性的祝福吗？不是，它是永恒性的祝福，阿们吧。它是永生的祝福，这个祝福才跟刚才大家讲的那个答案有关系，就是你信。上帝要把永生的福给你，给什么样的人？给信的人，给信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照着我们的本相，本来我们是罪人，是绝对不配永生的祝福的，阿们吧。你得明白这点。我再讲啊，一般性的祝福，哪怕这个人没信耶稣，上帝会不会给他？
会，
会的。你很多人没信耶稣，身体健康，这不是上帝给的吗？有些人没信耶稣，工作顺利，不是上帝给的吗？有些人没信耶稣，家道丰富，不是上帝给的吗？有些人没信耶稣，儿女成群，不是上帝给的吗？有些人没信耶稣，在一般性的意义里面，婚姻幸福，难道不是上帝给的吗？这都是上帝给的，阿们吧。但是你有一样，你今天在这里听福音，你不是仅仅听这些的。你如果听了福音只是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说那个就是暂时的，你要听的是什么？永远的祝福。上帝为什么把永恒的祝福可以给我们这些罪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还是那句歌词，咒诅谁受啊？咒诅他受，然后什么？祝福我享。这里面这个祝福指的是永生的祝福，这里面的祝福是脱离罪恶，罪得赦免，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将来身体要复活，将来要和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喜乐无比，是指的这个意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晓得，你要能得到这个福，靠的是福音还是律法？亚伯拉罕在这里领受律法没有？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领受了律法没有？完全没有。亚伯拉罕如果领受律法，律法不会给他祝福。摩西领受的摩西十诫，我再问大家，摩西十诫里面有哪一条应许永生？甚至祝福这个词儿在摩西十诫里面出现过没？真的，摩西十诫里面连祝福这个词儿都没出现过，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啊？所以你去看到，所以如果亚伯拉罕领受的是律法，那么祝福就跟他没关系。亚伯拉罕领受的是什么呀？律法还是福音呢？福音。一定抓住点，律法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好，但是律法没这个功能，同意吧？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杯子好不好啊？好。这个杯子有什么功能？我可以拿来喝水哈。但这个杯子能不能，有没有一个功能让我吃饱啊？这个杯子有没有一个功能让我可以呼吸到氧气啊？ 没有，你明白吗？律法好不好啊？好，像我的杯子一样。但它的功用是让你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律法这个杯子它没有赐永生的功能。什么有赐永生的功能啊？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然后把我们这些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原来因着罪我们跟上帝阻隔，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跟上帝怎么样子呢？和好了。然后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上帝把这个永生的祝福给我们，可不可以？可以。我们原来跟上帝是做仇敌的，现在我们跟上帝之间是好朋友，可不可以得祝福？可以。所以你一定抓住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律法是彰显上帝的公义，而不是告诉我们上帝是严苛的。公义的上帝要审判罪人，但是恩慈的上帝借着什么来祝福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然后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上帝有无限丰盛的恩典。而且你从律法的角度再去看的时候，律法还能不能再咒诅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再问丁子们，为什么不能？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完全担当了，对吧？他替我们担当了。上帝已经惩罚过耶稣了，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希望大家仔细去思考去明白。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是强烈的抗议还是默不作声？他为什么默不作声？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是甘愿的。他不单是甘愿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耶稣在认罪。你知道耶稣犯罪了吗？对了，所以他受审判的时候默不作声，是因为他在默认，因为本来这些审判应该落在谁身上？应该落我们身上。但耶稣现在是确实在担当我们的，你明白吧？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假设我欠别人欠了100万，我还不起。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没有答应帮我还钱，别人去找他，他要不要抗议？我再讲一遍啊，我欠别人100万，我有一个好朋友很有钱，但是他没答应帮我还钱，别人说你有钱，你把这个钱还了，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抗议？可以，而且一定要抗议，因为我没答应。但是如果他答应帮我还钱了，别人去找他要钱，他要不要抗议啊？不要。你明白耶稣为什么默不作声了吗？耶稣默不作声是因为说，是啊，他们的罪债都算成是我的，我该受审判，我该受咒诅，我该死，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耶稣就为我们死了，默不作声，默然无语，是吧？然后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祝福，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什么受了咒诅，耶稣基督为我担当了我一切的罪债，他帮我还了，阿们吧。他把我一切的罪债都还清了，好了，所以现在我一定蒙上帝永永远远的祝福。所以我再教大家一个秘诀。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去交通，这个弟兄的一个软弱在哪里？这个弟兄的一个软弱就魔鬼经常来搅扰他，控告他，好，他自己都知道这是魔鬼的搅扰，但是他老是胜不过，就魔鬼经常来说你犯了这个罪，你犯了那个罪，然后这个弟兄呢就拼命的想辩白，我没有犯，我没有犯，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越来越软弱，他就说也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可能犯了这个罪，他就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很急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方法错了。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想用你的道德表现来胜过魔鬼的控告，行不行？不行。哎，我们其实经常是这样的。比如魔鬼说：“哎，你不孝敬父母啊。”我们第一反应说：“谁说我不孝敬父母？”对不对？魔鬼说：“你不爱人呢、啊？你不爱人如己呢？”我们第一反应：“谁说我不爱人？”你这样子跟魔鬼辩下去，你辩不赢，你辩不赢的。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讲，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吧，大家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就是我们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读两遍好不好？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非至于死，也
不再洗生。
再读一遍。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
非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你注意这里面讲的弟兄，这个他指的是谁啊？魔鬼。魔鬼是昼前面第十节讲的，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魔鬼是控告我们的。我们面对魔鬼的控告，这里面讲说弟兄怎么胜了？靠什么？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还是他们见证的道？见证的道指的是什么？福音真理。你胜过魔鬼的控告，这里面有没有一点讲说我们胜过魔鬼的控告是靠我们的好行为？
没有。
没有。靠什么呀？靠羔羊的血。所以魔鬼来控告你，我就教这个弟兄，我说你别用那些了，你用那些方法没用，你绝对胜不过他。你要胜过他用什么方法？羔羊的血。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魔鬼来搅扰你的时候，你就说一句话，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你想把我攻倒，你先把耶稣否定了再说。你有本事先把耶稣打倒，你打倒耶稣了再来找我。我说你就这样，他这就这样子吗？我说就是这样子。你用道德来去，魔鬼说你不孝敬父母，你拼命的讲说我对父母很好，有用没用啊？没用，因为总会找到你的瑕疵。阿们吧，总会找到你做的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用什么呢？我的耶稣，耶稣的宝血，我所见证的道，见证的道，而不是我的见证。见证的什么道啊？福音真理，福音说的。你要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上帝为什么祝福我们，是因为耶稣。阿们吧。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永生的祝福，因为耶稣。但一般性的祝福上帝给所有人，但是那些帮助基督徒的人会得到上帝特别多的帮助。真的，那些帮助基督徒的人，上帝会给他更多的祝福，哪怕他没信。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些就是这样，是不是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是我讲的第二。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祝福带来改变。我们刚才不是仅仅读的前面三节，我们还读到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就讲了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侄子，带着他的仆人，然后往哪儿去了？往迦南地去了。所以祝福是有能力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阿们吧。但是信心跟行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是不是靠行为得救？
不是。
靠不靠一丁一点的行为？
不是。
一丁一点都不靠。但是你要搞清楚，我们这些不靠行为得救的人，上帝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会。就像亚伯拉罕这样，亚伯拉罕在乌尔这个地方生活其实很好，上帝呼召他走他就走了，是吧？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像我们说的，去了陌生地方，上帝是让他发达的，上帝是让他蒙福的，上帝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上帝让他的名为大，上帝使他成为大国。但是亚伯拉罕就动起来了。动起来是不是行为啊？
是。
是不是行为啊？动起来能不能说是信心？我再问你姊妹，信心和行为不一样，阿们吧。信就是你在心里，我一接受耶稣的救恩，这就叫信。我一接受，我们今天要受洗，不管是大人孩子，说我接受耶稣的救恩，我就得永生了，阿们吧。
阿们。
不在乎你行为怎么样。我们说圣经上面那个例子是特别清楚，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两只手还有脚都被钉在那儿了，他还能动不能动？他能动动手指头，但能不能我们说的那个做好事那些能不能动啊？他来不来得及受洗？我再问弟兄姊妹，来不及。但是他得永生了没有？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信了。但是我们没有被挂在十字架上，阿们吧。我们这些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你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信领受恩典的。然后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大有能力会改变你的，你会变成亚伯拉罕这样，你的行为会改变的，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说要叫你们的好行为，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什么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没？雅各书为什么讲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呢？ 他是不是讲说你没有行为就不能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在讲说你有得救的信心，你得救了，你领受了得救的恩典，这个恩典一定会激励你改变你的样子。阿们吧。你原来没信耶稣会不会祷告？我再问你，你会不会有祷告这个行为啊？会不会奉耶稣的名祷告啊？不会嘛。你原来没信耶稣你会不会传福音呢？不会啊。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恩典是大有能力的，恩典会让我们发生重大的改变。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只要信，不管你改变不改变，你都得永生。阿们吧。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听了这个因信，仅仅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会叹一口气。为什么叹一口气呢？他觉得哎呀，梁弟兄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或者哎呀，我这个人呐，有些方面其实有缺点，我可想改变了。你只讲了这个，我担心我信了耶稣以后都改变不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告诉你，能不能改变？能不能改变？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上帝为什么后来给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改变的意思。你改变了，你不同啊。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意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的行为也会表现。所以我们之前在网上有的弟兄问了这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好行为了吗？难道我们怎么怎么样？我就回答，我就告诉他，我说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啊？
要。
基督徒是不是靠行为得救啊？
不是。
不是，但是我们要有好行为。我就讲一个见证，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都应该在网上听到的时候，都听到我们那对夫妇跟大家分享见证，对不对？讲他怎么信主。那个弟兄讲他信主的经历，我就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信主了。他那个时候信主还是在我们巩义，大家上个星期听了是吧？他还是在巩义，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结果呢遇见有这个基督徒，外国的基督徒，很有爱心，然后有残疾，生下来就有身体有问题啊，内脏外露，然后他们不单去资助这样的一个婴儿，给他做手术，而且把这个婴儿怎么样子呢？收养了，带回美国，把他养大成人，是吧？这个事情对他震撼很大，他觉得他在美国过着好日子，何必跑中国来搞这些呢？是吧？你我们养育过孩子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别说生病的孩子，健康的孩子养育孩子辛苦不辛苦？我们大家特别姊妹特别清楚，辛苦不辛苦啊？非常辛苦，何况是生病呢？你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说你干嘛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被吸引，他就想去知道，哦，原来这些人是基督徒，基督徒会这样子，他就改变。我说，我想起我那时候的经历，我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的。我刚刚信主那时候去大教堂里面去聚会，去聚会其实他们讲不出来啥东西，真的，我到现在也不记得他们说过啥，但是也是被这种见证感动。我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是也是有美国的夫妇，然后在大家面前做见证说，去有那些孤儿还是身体有残疾的，然后呢收养了，准备带回美国了，现在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家就要走了，现在呢要在弟兄姊妹面前做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说耶稣的爱，我们为什么收养这个孩子。然后他们讲的时候一点悲苦都没有，你知道吧？很喜乐的说，这是宝贝啊，这是上帝给我们家的宝贝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其实那个孩子是身体有残疾的，所以当时听了以后，我自己当时也特别感动。虽然那时候还没信，还不懂福音是什么，但是就觉得说，你看这些人的生活才叫有意义啊，是不是啊？我别星期天我可以去打球，星期天我可以去打牌，星期天我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觉得都不如这些人做的事情有意义。所以从那以后，我要来教堂听一听，看他们讲一讲，我得认识认识这些人，这些人咋是这样子的呢？就这样子被吸引，从一开始有人传福音，偶尔去教堂，开始变成规律的。我那时候自己还当然还会有些自意，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这每个星期天风雨无阻我都跑过去，还没信就风雨无阻了。为什么？因为被这些人感动了。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离开本地，离开本家，离开本族，然后去上帝让他去的地方。然后这个不是仅仅说他长途迁徙，而是说他做了一些事情特别让人感动，让旁边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归给我们的上帝了。 所以你要看见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阿们吧。你要不要有好行为啊？
要。
你要去关心别人的，你要去爱别人的，你听说谁有的困难，我去想办法去帮助他，别人看见了。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不应该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不要变成说我们基督徒只关心不信的人，然后我们基督徒之间谁家里遇见难题了，大家说你自己搞定哈，你祷告就行了，你这样子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好。你说有个弟兄或者有个姊妹家里面遇见一些难题了，咱一起去帮他，这很吸引人的。阿们吧。不管在农村在城市都会吸引人的，你就觉得哇，这些人好不一样啊，是不是好有爱心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就像我那时候一样，我虽然还没信，我觉得这些人的生活很不一样，而且我帮完了以后我唱着歌走的，对不对？我帮完了我高兴的走的，你觉得哎呀，别人有的时候是碍于情面或者因为亲情或者是朋友关系得帮个忙，帮完忙都是拉着脸或者不拉脸吧，也是不是太高兴的走的。但这群人帮完了别人，出了一身的汗，甚至出钱出力怎么样子的，然后走的时候还很高兴，哎呀，我就被吸引了。就是我们说的好像摩西在旷野里面看到一个荆棘，这个荆棘被火焚烧怎么样子呢？没烧毁。摩西就说哎呀，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所以基督徒要被福音感动的时候要发热心。你知道现在是冬天，冷的地方吸引人还是热的地方吸引人？我问你们，热的地方一样道理的，福音会让我成为一个火热的人，就有吸引力。阿们吧。所以我在讲我们的圣诞节，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有一种火热出来，让别人从旁边过头觉得一暖和和的，不是指的我们外面烧的篝火，而是这种热情，这种喜乐，这种盼望。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压力很大，同意不同意啊？哎呀，要给孩子提媳妇儿了，要盖房子了，物价上涨了，啊，工作顺利不顺利啦？其实人很多的压力，安稳吧。然后人很容易冷，所以你那儿有热力就吸引人。你明白这个道理，教会不会空的，教会不会越来越人少的。当你这样去爱别人，有这样热心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人越来越多。就是包括像我说，我刚才自己经历，我还没信耶稣，但是我就想去。为什么想去？因为我想坐在这群人当中温暖一下，因为这些人总是有热力发出来。阿们吧。所以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是会改变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抓住这一点，抓住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其实也是给谁的祝福啊？也是给我们的祝福。然后我们知道自己是蒙福的人，我们就如此蒙福，好不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啊这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圣礼。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你祝福亚伯拉罕，你也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我们求主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祝福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蒙大福的人，而且我们能够使别人得福，甚至使万国得福。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断地得到坚固。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得这么大的祝福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我们也祈求主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祝福之下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让我们都发出那种属灵的热力来，能够吸引人归向基督。我们能够发出属灵的热心来，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把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三一真神。求主你加恩赐福我们公义的弟兄姊妹，赐福给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热心真的是被你挑旺，如火挑旺。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以及诸般的祝福常常临到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